今天是6月20日，早安。今天最重要的一条线是停火，这两个字开始进入现实压力测试。中东有 Israel 和 Hezbollah 的停火讯号，可是美伊谈判却因为黎巴嫩战火延后。欧洲对乌克兰突然变得乐观，却也要面对900亿欧元贷款、入盟成本和对俄外交信道的难题。非洲的 Ebola 则从病例数字变成医护人员本身被疫情打穿。这些都不是单一事件，而是同一种状态，各方都想把危机放进框架里，可是框架才刚搭起来，就被现场拉扯。我们先从中东开始。Israel 和 Hezbollah 传出同意暂停 Southern Lebanon 的敌对行动。这听起来像好消息，因为前一轮交火已经造成 Lebanon 47人死亡， Israel 也有4名士兵死亡。但真正麻烦的是，停火讯号出来后，现场仍有 Israeli 伤亡的消息。Israeli military 也没有把操作完全停下来。这个时间点很关键。美国和伊朗刚签完备忘录，原本下一步是让 JD Vance 到 Switzerland 带技术谈判，谈伊朗核活动、油浓缩稀释、和姆兹航运，以及后续60天窗口怎么走。可是 Iran officials 因为 Lebanon 战火拒绝成行， Vance 也先留在 Washington。也就是说，谈判还没开始谈核细节，就先被代理战线卡住。这就是今天中东最重要的地方，停火不只是两边不要开火，而是各方对谁有权利继续动手的理解完全不同。美国要的是先降温，让美伊谈判回到轨道， Israel 要的是确保 Hezbollah 威胁解除前，自己还能保留军事行动自由， Hezbollah 和 Iran 要的是 Israel withdrawal 和更完整的区域停火。如果你把它看成一张桌子，现在桌上有四个人，每个人都说自己支持停火，但每个人停火的意思都不一样。 Trump 团队要的是外交成果能稳住邮轮、空域和美国选民， Netanyahu 要的是边境安全不能被 Washington 和 Tehran 替他决定， Iran 要的是不止核问题被谈，也要 Lebanon 和区域战线被承认， Hezbollah 则要把停火变成撤军压力。所以今天不能把它称为中东和平，只能说是第一轮约束力测试。接下来如果 Lebanon Front 真的降温，美伊谈判才有空间往和与制裁细节走，如果停火又破，这份麻会很快变成各方互相指控谁先违约的文件。接着看欧洲和乌克兰。欧盟今天对 Ukraine 的语气明显比前几周乐观。几个因素叠在一起， Trump 在 G7 后重新释出对 Kiev 的支持， Hungary 的阻力下降， Ukraine accession talks 往前推，还有一笔支援2026到2027年 war effort 的900亿欧元贷款。这些讯号让 Brussels 开始讲 historic moment。 可是 Ukraine 入盟不是只把旗子插到 Brussels 门口，它会碰到农业补贴、区域基金、决策权重、司法改革、反贪腐，以及整个 EU budget 怎么重牌。 Eastern Europe 有些国家支持 Ukraine 安全上靠近欧洲，但也会担心自己的农民、补贴和政治影响力被稀释。老会员国则会问，这么大一个战后重建国家进来，谁付钱、谁让权、谁承担安全成本。所以今天的欧洲其实在做两件相反但都合理的事。第一，他要把 Ukraine 的欧洲路径做得不可逆，因为只要路径可逆， Moscow 就会把拖延当武器。第二，他又不能真的假装 Ukraine 明天就能无痛加入，因为 EU 自己的制度还没有准备好。同一场 EU Summit 还有另一个压力点，移民。19个会员国支持扩大 Offshore Deportation Hubs，用来处理被拒绝入境或被拒绝庇护的人， France, Germany, Spain 没有加入。这就让 EU 的矛盾很明显，对 Russia 可以共同表态，对 Ukraine 可以共同承诺，但一碰到移民、预算和内部政治，裂缝就又回来了。另外还有一个比较像外交事故，但不能完全当笑话看的插曲。Giorgia Meloni 驳斥 Trump 说他在 G7 begged for a photo, Italy Foreign Minister 也取消访美安排。这种事看似个人嘴仗，但在 Transatlantic Relations 正需要协调 Ukraine 关税和 Middle East 的时候，盟友之间的羞辱感会变成政治成本。欧洲现在一边需要美国，一边又要处理美国不可预测的个人政治，这是所有盟友都正在学的课。美洲今天有两条主线，一条是制度，一条是世界杯。美国方面， Boston 联邦法官允许 Democratic-led states 和 Voting Rights Groups 继续挑战 Trump 限缩 mail-in voting 的 executive order。 这道命令的核心是让 federal agencies 介入投票资格资料， 并限制 USPS 递送没有被 DHS 名单列为合格选民的 mail ballots。 支持者会说，美国选举制度需要更强的资格核查，尤其 mail-in voting 容易被政治化攻击。反对者的核心不是完全不要查，而是美国选务主要由各州管理，白宫不能用行政命令绕过国会和州法，把 Homeland Security 的资料变成选票能不能被寄送的门槛。这个案子短期会影响2026 midterms， 长期则会测试 Trump 第二任期想把行政权推到多深。世界杯方面， Mexico 在 Guadalajara 1-0 击败 South Korea， 成为2026世界杯第一支晋级淘汰赛的球队。Luis Romo 第50分钟把握 South Korea 后防和门将沟通失误进球，45000多名观众把 Estadio Akron 变成主场狂欢。这对 Mexico 不只是体育新闻，因为地主国如果一早出局，整个城市动员，商业气氛和国足情绪都会受伤，现在他先拿到安全垫。但同一场也有阴影。Fanzone 再度出现 homophobic chant, FIFA sanction 风险又被带进淘汰赛前景。大型赛事最常见的矛盾就在这里，国家形象、球迷文化、商业赞助和人权标准会在同一个看台上相撞。Canada 也拿到男子世界杯队史第一胜 ,6-0 击败 Qatar。Jonathan David Hattrick, Vancouver 5万多人见证历史，可是 Ismael Kone 的严重腿伤把庆祝压下来。这场比赛让 Canada 足球得到象征性突破，也让人重新看见密集赛程、裁判尺度和球员保护怎么在大赛里互相拉扯。东亚这边，台湾是今天最重要的延续线。Taiwan Top Envoy Alexander Yui 对 AP 说，台湾不会等 US Cavalry, 但需要美国武器强化自卫。1-140亿美元军售，还卡在 Trump 和11会谈后的 Washington 节奏里。Yui 的讯息很清楚，台湾不是要求美军代打，而是要让自己的 deterrence 够可信，让对方知道出手成本很高。这跟前几天 Taiwan HIMARS 朝台海方向实射是同一条线。台湾想展示的是，我可以在压力下移动、开火、撤离，让任何登陆或封锁行动变得更贵。可是问题也在这里。如果 Washington 把军售当成和 Beijing 的谈判筹码，台湾防卫节奏就可能被大国交易拖慢。北京的反应也一样熟悉，反对对台军售，把它说成干涉内政，把以美谋独称为死路。Japan, South Korea 和 China 的三角也延续这种安全压力。China 先前对 Japan 采取 Dual Use Export Restrictions, 又在 South Korean President Lee Jae-myung 访中时释出经贸合作讯号。这很像一手压 Tokyo, 一手拉 Seoul。Japan 把 Taiwan Contingency 和 US Alliance 看成核心安全议题， Beijing 则把日本涉台表述视为主权挑衅。South Korea 夹在中美、北韩和供应链之间，只能尽量把经济合作和安全承诺拆开管理。南亚的延续线是 Pakistan 海军开始重新讲远程存在。Pakistan 正透过中国制 PNS Hangar Submarine 扩张水下能力，并考虑1971年后重新回到 Bay of Bengal。这不是今天突然开战的新闻，但它会改变 India, Bangladesh 和 China-Pakistan Maritime Cooperation 的长期计算。印度安全圈会把它看成中国影响力从 Arabian Sea 往印度洋东侧外溢，巴基斯坦则会说，这只是正常的海军现代化。Pakistan Administered Kashmir 的抗议压力也外溢到伦敦。数千名 British Kashmiris 在 Westminster 外集会，抗议 crackdown 和人权问题。地方政府把 JAC 动员视为 public order 风险，抗议者则认为，经济诉求、电价、补贴和代表权问题被安全化处理。这类事件最难的地方是它不是单纯治安案，也不是单纯分离主义，它同时是民生、身份和地方政治的爆点。非洲今天先看 Congo。DR Congo 的 Ebola outbreak, 现在最令人担心的不是只有病例数，而是医护本身被打穿。WHO Emergency Director 说，已经有75名 healthcare workers 感染，17人死亡。你可以想象这对现场代表什么，不是病床不够而已，是照顾病人的人开始倒下，是社区最需要信任的那群人，成为感染与死亡统计的一部分。这次是 Bundibugyo Strain, 没有已核准疫苗或治疗。Ituri 本来就有 armed conflict, mass displacement, 矿工流动和基础设施不足。Ruampura Health Zone 的 Treatment Center 承受压力，检验慢，防护装备不足，社区又有不信任。当人们害怕隔离，害怕收入中断，害怕葬礼被改变， 防疫团队就很难追接触者。Ebola 最怕的不是只有病毒，而是病毒进入一个已经不信任政府、不信任外人、不信任医疗系统的地方。因为这时候每一个公共卫生措施看起来都像控制，每一次延迟都会让谣言补上空白。Sudan 则是另一种恐怖。UN 人权高专 Volker Turk 说，2026年前五个月 Sudan drone strikes 已造成超过1000名平民死亡。Echo 的资料显示，2025年 drone related deaths 增加6倍，drone attacks 增加8成1。这不是技术进步的中性故事。无人机让攻击变便宜、变频繁、变得更容易否认，也让医院、墓地、加油站、粮食车队这些本来应该被保护的地方暴露在更大风险下。Sudan War 原本已经是世界最大的人道危机之一，现在又加上一个更密集、更难追责的空中暴力层。Kenya 则有一个少见的 reparations process。William Ruto 宣布，政府将补偿近2000名 protest-related human rights abuses 受害者，总额约1500万美元，由 Kenya National Commission on Human Rights 审核后发放。政府说这是承认 harm occurred， 不等于承认 guilt。问题是，金钱补偿可以是起点，但如果没有警察责任、指挥链调查和司法就责，受害者很容易把它看成买断愤怒。大洋洲今天看 Solomon Islands。新总理 Matthew Weil 说，他会 review 2022年和 China 签下的 Secretive Security Treaty。这份 pact 当初让 Australia 和 United States 担心 Chinese Naval Base 可能进入 South Pacific。Weil 已经拿到文本，但因为 Non-Disclosure Clause 不能公开，同时他也和 Anthony Albanese 启动 Comprehensive Strategic Treaty 谈判。这个故事的核心是 Pacific Security Competition 正在制度化。Australia 不只是送一次援助，而是想把 policing, security, economic issues 都放进固定条约里，重新成为 Solomon Islands 的 security partner of choice。China 则会说，他愿意和新政府扩大 practical cooperation。对 Honeyer 来说，难题不是选边那么简单，而是怎么从多个大国那里拿资源，又不让自己的警务和安全制度被外部竞争撕裂。这里可以多停一下。Pacific Island State 常被外界写成大国竞争的棋盘，但对他们自己来说，安全议题很少只等于军事。警务训练、港口、灾害通讯、医疗后送、燃料、渔业执法，这些才是政府每天会碰到的能力缺口。China, Australia, New Zealand, United States 提供的东西，有时候都包着 security 这个词，但落到地方，可能是一台警车、一段训练、一条码头路，或一份资料系统。也因为这样， Solomon Islands Review China Pact 的意义，不是新政府一定要把 Beijing 踢出去，而是他想重新掌握协议内容和外部 partner 的排序。小国最怕的不是有很多朋友，而是每一份协议都被别人保密，被别人解读，最后本国议会和人民反而不知道安全制度正在往哪里走。Well, 现在做的是把 opaque security relationship 拉回政治可见范围。接着进科技。今天科技第一条是 Popa Android Botnet。多家 security firms 把 Popa Botnet 和 Israeli listed firm Alarum Technologies 旗下的 NetNut Residential Proxy Business 连在一起。研究者说，这个 botnet 过去四年迫使数百万台 consumer TV boxes 转送流量，这些流量和 ad fraud, account takeover, mass scraping 有关。这条新闻重要，是因为它把很多人家里插着就不管的便宜 TV box 放进全球代理网络和网络犯罪供应链。住宅代理商常会说，自己提供的是中立网络服务，客户怎么用是另一回事。但研究者的反问是，如果你的服务依赖被感染或被滥用的 consumer devices， 那你就不能只把责任推给下游客户。他也提醒我们，资安不是只有企业端点和云端伺服器。家里的盒子、摄影机、路由器，只要更新慢、供应链不透明、预设权限松，就可能成为别人攻击基础设施的一部分。最糟的是，受害者可能完全不知道自己的装置正在帮别人做账号接管或资料抓取。AI 和开发工具今天比较偏工程进展。PyTorch Dynamo Range Variable 开始 Specialization Symbolic Range Bounds， 另一个 release 则加入 Torch Distributed Get 底线 Backend 底线 Ample， 让 Framework Author 或研究者可以取回 Underlying Process Group Backend Implementation， 做 Custom Backend Experiments。这些东西听起来很底层，但他们决定 Dynamic Shape、Distributed Training、Compiler Tracing 这些大型模型基础设施能不能稳。但也要注意， 文件明说 backend methods 可能绕过 torch, compile tracing 和其他 hooks, 而且 API 还是 experimental。也就是说，这是给框架作者和实验者的工具，不是企业可以随手塞进 production 的稳定承诺。Simon Willison 的 Dataset Apps 则把资料工具往另一个方向推。他让 self-contained HTML 和 JavaScript App 可以跑在 Dataset 的 Sandbox Frame 里，并透过 JavaScript 查资料库。这对小型 Data App、内部工具和 LLM Assisted Analysis 很有吸引力，因为他把资料、界面和互动放得很近。风险也很清楚， Sandbox 权限、Write Query 控制、资料外泄边界都要设计得非常硬。AI Agent 方面， OpenClaw V2026.6.19 Alpha 2 LangChain Core 一年4月8日 Crew AI 1.14.8A2 都是维护和流程能力的讯号。 Crew AI 加 Single Agent Action 并在 Flow Definition Load Time 验证 CL Expression LangChain 更新依赖和整理 Classic Module OpenClaw 继续快速 Alpha Iteration。 这些不是 Agent 会统治世界那种大标题，而是 Agent Framework 正在补最无聊但最必要的东西，版本、依赖、流程验证 Delivery Reliability。 加密货币今天有两条值得留意。第一， Base 锁定6月25日启动 Barrel Mainnet Upgrade 和 B20 Native Token Standard Withdrawal Delay 会缩短到5天。看多的人会说 Coinbase 生态正在把 L2 推向更完整的金融应用平台，让应用发币和跨层流动更简单。看空的人会问，新 Token Standard 会不会让诈骗、长尾资产和合规风险更快涌进一般使用者面前。第二， Ethereum 核心开发资金被警告可能在3到9个月内吃紧。前 Ethereum Foundation Contributor Van Epps 把问题指向 CIP 到期后的 Core Development Funding Gap。 这不是价格故事，而是公共财 Funding 故事。 Ethereum 如果想维持 Client Diversity 安全修补和 Roadmap 协调，就不能只靠牛市情绪或少数组织的临时预算。这件事也提醒加密产业一个老问题，越去中心化的系统，越需要有人付钱维护那些不性感但不能坏的部分。 Client Implementation, Security Review, Developer Tooling, Spec Discussion 平常不会带来爆炸性 growth, 但一旦少了，整个生态会慢慢变脆。很多 protocol 喜欢说自己是 public infrastructure, 可是 public infrastructure 的难题从来都不是 slogan, 而是谁长期出钱，谁设定优先顺序，谁在事故发生前做无聊的维护。 Base 的 Barrel Upgrade 也可以放在同一个脉络看。 L2 想降低 Withdrawal Delay, 推 Native Token Standard 都是让应用更像日常金融工具的方向，但越接近日常金融，越会碰到日常金融最麻烦的事，谁能发资产，谁负责审查，出事时谁赔，使用者是否真的理解风险。 Crypto 的下一阶段可能不止比吞吐量，而是比治理能不能追上产品速度。最后是 AI 陪伴机器人和前沿硬体。 ZooZooZoo 完成数千万元 Pre-A 轮融资，资金要用在 AI 大模型迭代、硬体产品、 IP 生态和全球市场。这个赛道的吸引力是把 AI 从工具变成角色，让使用者不是只问答案，而是建立陪伴感。风险也很直接，硬体毛利、内容更新成本、儿童与家庭隐私、情绪依赖都不是单靠一个更会聊天的模型就能解决。安踏的折纸科技也值得一提。他把跑鞋缓震从材料竞赛推向结构设计，用 Origami Engineering 的折叠结构管理受力形变和能量回弹。这类创新要等量产耐久度、重量和跑者实测来验证，但方向有意思，当材料性能接近瓶颈，工程就会回到几何、结构和制造。今天可以先停在这里。如果用一句话收束6月20日，世界正在把危机装进谈判、条约、升级、框架和平台里，但真正的问题是执行。停火要看部队停不停， Ukraine 入盟要看预算和制度接不接得住， Ebola 要看医护和社区信任能不能撑住， AI Agent 和 Crypto Infrastructure 则要看流程与责任能不能跟上功能。接下来几天，重点不是谁又宣布了新框架，而是第一波现实压力来的时候，这些框架会不会裂。